释诗记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百姓第七次悖逆，还是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却没有提到拜哪个偶像，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外面的偶像，而是里面失去了分别为圣的时机。神对百姓的第七次管教是使用非利士人来对付但和犹大支派。过去每一次管教都是百姓忍受不了仇敌的欺压，回转呼求神。这次虽然非利士人辖制百姓的时间最长，但百姓却忍了40年也没有呼求。不是百姓的受苦能力越来越强，而是属灵的黑暗越来越深。因为在这40年里，非利士人并没有大规模进攻中央山地，而是借着贸易和通婚来渗透掺杂。所以虽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但犹大支派和但支派却没有像在亚门人手中那样甚觉窘迫，而是甘心接受既成事实，伏在辖制之下，既不觉得很苦恼，也不觉得需要向神求告。今天许多习惯与世界掺杂的信徒，也同样是在非利士人辖制下得过且过，在属灵的黑暗中苟延残喘，既没有分别为圣的实际，也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虽然百姓并没有呼求，但神的恩典和信实绝不会因着人的属灵麻木而改变。神对我们的拯救都是在我们还没祷告之前就开始的，他在开始管教的时候也提前准备了救恩，他把百姓交给非利士人的同时也预备了参孙的出生。所以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作为以色列的士师2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索拉是示非拉丘陵的一个城邑，位于和非利士人交界的梭列谷。这城在但支派与犹大支派的边界上，先分给犹大，后来又给了但。但支派被亚摩利人限制在山地，可能大部分北迁，只剩下少数家族留在原地。参孙家族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被称为属但族的，而不是属但支派。马挪亚的妻子和撒拉、哈拿、伊丽莎白一样，不怀孕不生育。古代以色列的女人如果不生育，被认为是极大的羞耻，代表断绝了后代。但神却偏偏要把生命赐给这位没有希望的女人，再通过她的儿子把生命带给百姓。当众人都甘心伏在仇敌管辖之下的时候，神就使用没有盼望的女人为百姓兴起拯救。当众人都甘心在黑暗中麻木死亡的时候，神就叫不能生育的女人生一个拯救者，从死里唤醒百姓。神要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表明马诺亚妻子的胎儿在母腹中就归神做了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原文词根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奉献自己，指一段时间或终身把自己分别为圣，专心侍奉神的人。拿细尔人当守的条例是：一、远离清酒浓酒及所有的葡萄制品；二、不可剃头；三、不可挨近死尸。清酒原文可以指一切经过发酵的葡萄汁，也可以指尚未发酵的葡萄汁，可能用四分水兑一分酒冲淡，又被译为酒。浓酒原文是会使人醉的酒，指未经稀释的发酵饮料，容易使人喝醉，又被译为醇酒。拿细尔人应该是人主动许愿做的，但参孙做拿细尔人却并非出于许愿，而是神所命定的。当百姓都不肯奉献自己归神使用的时候，神就命定参孙来写明拿细尔人的原则，用这个不合格的拿细尔人让百姓明白，如果神的百姓不肯分别为圣，奉献自己，放下自己的喜乐，单单以神为乐，就永远不能脱离失败的循环。神用参孙这个被动的不合格的拿细尔人激励哈拿主动献上了撒母耳，成为合格的拿细尔人。神给参孙的使命只是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真正制服非利士人的工作将由撒母耳、扫罗、大卫来完成。参孙的使命不是为了制服仇敌，而是要用他的经历和失败来唤醒沉睡在黑暗中的百姓，让他们回转过来做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彻底脱离失败的循环。所以虽然神赐给参孙特殊的力量，却任凭参孙放纵肉体，不能活出拿细尔人的实际，也任凭百姓对仇敌的辖制麻木不仁，没有人起来跟随参孙征战。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尔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她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她都当遵守。当以色列人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 马诺亚却对神大有信心，还没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已经信了。当主的使者向施洗约翰的父亲祭司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居然要求行一个神迹来证明这事，而马诺亚则是盼望夫妻一起明白照着神的旨意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虽然这位父亲在属灵上比妻子迟钝一点，但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马诺亚所问的，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原文是，这孩子的生活规范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表明他不但关心这孩子应当如何活，也关心这孩子将来怎样完成他的使命。但神并没有披露具体的计划，只是重申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因为人最重要的是活在神的话语里，而不是去知道未来的秘密。人的责任是在神面前正确的活，神自己会负责使用我们的一生。但这孩子长大后却完全活在自己里面，正如神拣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百姓却个人任意而行。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马诺亚准备设宴款待耶和华的使者，以为他只是一位先知，但耶和华的使者拒绝与马诺亚同吃，而是要求马诺亚献祭。奇妙的原文是奇妙的，无法理解的，也意为不能测的。这名字表明这位天使是代表神自己。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原文是献与行奇妙事的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那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马诺亚夫妇看见了圣洁的神，却没有因此死亡，是因为神从他们那里接纳了燔祭和素祭，又启示了他的心意。今天神既然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世界的结局，也表明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心意不是要叫人不信而灭亡，而是要叫人因信而得永生。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以实陶位于索拉东面大约 2.5 公里。马哈尼旦的意思是旦之营，指旦之派扎营的地方。马哈尼旦这个地名曾被用于不同的地点，表明旦支派长期不能攻取自己的产业，因此到处迁徙。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指圣灵从马尼哈旦开始赐给参孙巨大的力量。感动的原文是猛推驱使，表明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参孙。旦支派是一个不顺服的支派，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因为不能攻取自己的产业，已经越过原得的地界，跑到北方占领了容易攻占的拉邑。神却在这个不顺服的支派中拣选了余剩的马挪亚夫妇，在没有盼望的人中预备出他要使用的器皿，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